弟兄姊妹朋友们晚上好。很感谢肖弟兄要我在华人福音会的福音茶会跟大家有一些分享。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吧。我是若歌教会的姊妹。那我是上海人。我从1962年从上海到香港，完了1975年从香港到美国，一直到今天。我的家里我是老大，我们有四个孩子，我两个弟弟一个妹妹。那我们家是很普通的一个家庭，但是我在很小的时候，我的父母就把我送到一个基督教的学校去念书。我家里没有信仰，所以并不是他们想把我送去认识耶稣基督还是什么，因为那个是美国人办的一个基督教的学校，他们想让我的英文能够念得更好，所以我就去了。那个是圣玛利亚的一个女中，全部的同学都要住在学校里，所以那个时候12岁的时候还说起来很小，那离开父母要住在学校。那因为是基督教的学校，所以它有一个宗教课，那宗教课的课本就是圣经。每天我们有20分钟的小礼拜，每个礼拜五有一个大礼拜。学校有一个大礼拜堂，那因为是宗教课，也是算一门课嘛，所以对我学生来讲还是一样的用功的读。但是我那个时候跟神的关系并不是那么清楚知道，唯一知道的就是可以，当我第二天要考试的时候，我就会到大教堂去祷告，因为在学校里也没有其他的自己的亲人啊，爸爸妈妈在身边嘛，所以就跟上帝祷告，说上帝会帮助我，让我的考试成绩好。所以这是，我相信这是上帝在开始在我的心里种下一个种子。那到1962年我从中国大陆去到香港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因为我的父母是50年就是解放的第二年就去了香港。所以弟弟妹妹后来也陆续去了，那就我自己在中国，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医学院念书，我想等我念完毕业了以后我才去，但是呢政府那个时候就不允许了。那一直到我62年从中国到香港，那个时候我妈妈已经信主。我妈妈信主以后就带领我的父亲，我的弟兄姊妹他们都已经信主了。我是家里的最后一个。那到了香港的2个星期以后，教会就有一个布道会。那当然我是要跟着他们一起去教会。在教会里面呢，听到神的呼召，也听到神的唱歌。这个是差不多近50年以前的事情了。我是在一首歌的前面走向上帝。那首歌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的。主啊，我进来，我进来求你，恳求主将我灵魂洗净在宝血里。主啊，我进来，我进来求你，恳求你将我灵魂洗净在宝血里。我在歌声中走向台前，我决志信主， 将自己的一生交托信靠他，跟随他，至今几十年我无怨无悔。我的恩典够用，虽然有阳光普照的日子，但是更有乌云惨淡的时候。这些年经历的苦难，在主的保守中让我能够经历他的大爱。我没有下滑，我也没有退却，我更没有远离上帝，却靠着主刚强，充实了我的生命，继续的跟随，相信并认定他是主，他是引领我一生的主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慈悲的天父上帝，主耶稣基督，圣灵宝贵是三位一体的真神，谢谢主三天让孩子能够在这里跟弟兄姊妹朋友们做我生命的见证。主啊，你在我身上所做的是你的目的，是你的创意，因为你给每一个人都有你自己的旨意，让我们活着就是为主而活，为了要传扬福音，为了要传扬你的爱。主啊，把今天晚上的时间恭敬的交托在主你的面前，让我们讲的听的同蒙主恩，同享受主你的恩典和祝福。谢谢主你与我们的同在，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我刚刚已经说过我是家里的老大啊。那当我去香港受洗的时候，我是跟我的祖母一起受洗，因为全家信主的时候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也愿意把福音传给我的祖母，但是我的祖母就跟他说，如果我这个大孙女不从中国出来，他就不会相信。结果呢，我真的出来了，所以我们是在六月决志，九月份的时候，我跟我的祖母，她那个时候也有六七十岁了，跟我一起受洗，归入主的名下。那一直到1975年，我才有机会从香港到全家到美国。我们是两夫妻加三个孩子。那我的父亲呢，是在我后面的八个月，他在香港60岁退休，也来到美国。经过20几年，我们全家的人能够团聚在一起，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。现在看起来好像一眨眼，但是在那段日子里面，我们的确是经历了很多，但是神还是保守，让我们能够全家团聚，对我父母来说是非常一个喜乐的。我们享受在一起的时间，因为我们自己也有了孩子，三代在一起，每个月几乎我们都有机会见到面，不是生日啊，结婚纪念日啊，国定假日啊，圣诞节、感恩节，总之我们几乎每个月我们都见到面，所以真是非常喜乐美满的一个家庭。但是天有不测风雨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就在26年前，我们平静安稳的大家庭发现我的父亲得了胆管癌，相继我的妹夫得了淋巴腺癌，我的大弟得了直肠癌，最后到我的先生，他患了非常罕见的唾沫腺癌。他们每个人都是健健康康，生活规律，没有特殊的嗜好。但是从1991年到1995年这五年中间，每一家我们都有病人，我们都没有办法互相帮助。我的妹夫在加州，我的大弟在 Poughkeepsie 纽约的上州，那我爸爸呢在佛利。他因为是闲不得的人，所以他从香港60岁退休以后三个礼拜在美国就找到工作，所以他就住在靠近他自己公司的地方，在佛利，在北边。那我呢就在纽约市的 Edison。因为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境况之下，有做手术的，有做化疗的，有做电疗的， 所以大家都自顾不暇，没有办法互相照顾。但是感谢主的是，我们都在主的里面，我们能够打电话互相安慰，互相了解病情，互相代祷。所以我们这个和谐美满亲密的家庭一下子就变得支离破散。我的父亲是胆管癌，他那个时候一发现就马上去动了手术，在纽约的 NYU， 他开刀的那个刀把有七寸这么长，切了一部分的肝胆肠。我爸爸是非常忍不得痛的，从他开完刀到一直他过世，他从来没有叫过一声痛。但我的大弟弟是非常忍耐的，他也是非常就是很坚定的，有信心在神的面前。但是他从开刀的第一天开始就一直痛到他过世为止。神是奇妙的神，你能够担当多少他都知道，他仍能够人能够忍受，能够经过这所有的困难。我的弟弟是直肠癌，当他从医生那里知道的时候，医生告诉他只有6个月的生命，因为他已经是第四期了好像。但是他就切切地跟神祷告，他说，上帝，我还没有准备好，我的孩子还没有进大学，你给我一点时间。所以他非常积极的治疗，转移到肝脏，他肝脏开刀，转移到肺部，他肺部开刀，他一共开了3个大刀。在他最后生命的时候，因为到肺部他不能呼吸，他不能够躺平，只能够坐着。那个最后的一个礼拜，他自己也知道这一次进医院他就没有办法再出来了。那我记得那个是礼拜五的晚上，我去医院给他祷告，给他唱诗歌。他坐在那里一声不响看着那个圣经，那个圣经是吴永长老给他的一个金句，说他要成为基督的房角石。当我离开的时候，因为那个礼拜五的晚上我们教会有布道会，我必须要赶回来，所以我就跟他祷告的时候，我就说，上帝，求你见证你自己的信实，你要在我的弟弟上面彰显你的荣耀。那个时候因为是三月，所有的亲戚朋友孩子们都是放假，所以在他的病房的 waiting room 有20几个人在一起来看他。所以我说，主，如果你允许，你就让我的弟弟能够站起来，在人的面前能够见证主你是信实的主。当我祷告完以后，我就回家。我们布道会完了，10点多钟，我的妈妈打电话给我，她说，你的弟弟站起来了。他拖着他的氧气筒，他带着他的因为他是胸部有积水嘛，所以有个胸管，完了还有个盐水吊的瓶子，还有一个尿管。但是他在人的面前站起来，做了美好的见证，跟所有的家人说了再见。当我第二天再赶到医院的时候，在路上，我的妹妹告诉我他已经走了，我的弟弟就这样离开了我们。若不是全家我们信主，若不是教会弟兄姊妹们的帮助和支持，若不是神话语的安慰和鼓励，实在这段路是非常难走的。我的先生是唾沫腺癌，当他开刀从病房走出来的时候，医生告诉我他是癌症，我的心就一下子像往下沉。其实我心里是有点知道，但是我不敢相信。我唯一跟上帝要求的 就说主啊，你千万让我不要问你为什么，因为我不会得到答案，我也不能够知道他的理由，那不要让我心中有疑惑。我的先生开完刀两个星期以后，他要做电疗，每天一次，他还去上班，上了班下午下班的时候就到医院去做，到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，他上下午一起做，总共他做了39次。并不说这个39次有多困难，而是他第一个星期以后，他的味觉就丧失了，因为刚巧是在他的颈部做那个放疗，所以他就完全没有就是他的味觉就丧失了。他告诉我他喝水好像喝那个蜡烛油一样，因为他没有胃口，我们就尽量想办法希望他能够多吃一点，能够有点营养。但是他告诉我，你煮的我闻到我看到，但是我吃不下去，我没有味道。我心里听了也是非常难过，但是我无能为力，我帮不上忙。他39次以后，他的体重掉了40多磅。我每天都在极度的紧张和恐慌中过日子。我虽然自己身体很好，无病无痛，但是身心灵上面的压力让我透不过气来。后来他的肺里面有转移，我们又要到纽约的 Sloan Kettering 去做化疗，每一次的化疗跟每一次的检查都是一个担心，因为白血球或者红血球低就不能够做，就要再回来再等一个星期，所以是无尽无没有日子的等待，没有日子的盼望，所以这个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。后来他又转移到脑部了，头痛呕吐，那医生告诉我到了脑部以后他就没有办法再可以做任何的治疗，但是为了要治疗他的头痛跟呕吐，所以呢还需要住院做20次的放疗。我就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上班，我就跟我的主管说，我早上6点钟上班，12点钟下班，1点钟我必须赶到纽约的医院给他吃登中饭，因为如果他那个时候不吃，2点钟他有放疗他就会呕吐，而这一顿中饭是他整个一天的营养。那个时候我早上5点起来，匆匆忙忙上班上医院，开车8点钟赶回来，所以我是精疲力尽。弟兄姊妹们给我很多的帮助，有的弟兄在纽约上班，他们就把车子停在 Edison 的火车站，那坐火车去上班，晚上的时候他们帮我把车开回来，这样子让我在车上可以有一些休息。辛辛苦苦每天这样的过，而且没有连续的休息过，但是无论我们怎样的祷告祈求，我的先生一共生病了22个月，他还是离开了我。我们家5年里面，最先是我的妹夫过去，他52岁，我的父亲是第二个，他77岁，第三年是我的大弟弟55岁，第四年是我的先生61岁。神把我们家的四个头都取去了，我成了家中第四个寡妇。即使我们如何的迫切祷告和祈求，神没有答应我们的呼求，一年一个他们离我们而去。当我先生离世的那段日子，我都没有办法祷告，我每天晚上跪在床前，我流泪满面， 我不知道怎么样来祷告，我也不敢问神为什么，因为这是没有答案的事情。我只有等待，我每天读圣经，约伯记、诗篇，弟兄姊妹们送给我的书籍，我一遍一遍的读，一遍一遍的想，我在等待，等待神怎么把我从炉灰中再提起来。除了神以外，我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求告。每天晚上，我真是在湿湿的枕头上睡过去。神的爱和神的话帮助我的力量，能够把圣经的话磋磨到我心中，让我知道生命掌握在神的手中，人的日子不知道有多久。在约伯记第一章21节说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在第二章第10节也说，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，不也收获吗？诗篇39章第9节说，因为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无语。我把这句话紧紧地记在我的脑里，因为一切是出于你的，我就默然无语。神把这些话放在我的心里，让我能够知道我所受的是蒙他的允许的。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是一样，我们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，神并没有允许我们天色常蓝，鸟语花香，但是上帝告诉我们，在世上有苦难，在主里面有平安。在那些痛苦挣扎的日子里面，我决定要重新站起来，因为有两节圣经是一直陪伴我的，那个是约翰福音的14章18节，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。27节说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靠着上帝的话，我决定我要重新站起来，相信神所允许发生的苦难必有他的目的，必有他的意思，他所造我也必有所用。我就开始决定提早退休。其实我是一个很拿不定主意的人，但是在这件事上，我却很快的决定我必须提早退休，专心来服侍主。我能开车，我能传福音，我还能够为主所用，而不是到我年老衰弱的时候就要靠人来服侍我。我开始踏出家门，走向人群，开始我的短宣的路程。当我走出困难的时候，那是在1997年我先生过世两年以后，我跟了陈一平师母，他现在在 Boston 的教会服侍，他带我去了中国的宣教。从自己困难中间走出来的时候，我才知道世界之大，苦难的人之多，令我惊讶。虽然有跟我相同的遭遇，也有不同的困境，他们比我更苦，他们没有盼望，在生活中挣扎，我才真的明白，神要通过我，要安慰那些同遭苦难的人，使他们能够看到盼望，让他们能够得着新的人生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一直到现在，到2019年，这几十年里面，我去过中国、台湾、欧洲、南美洲、非洲、 十几个国家，有的地方我甚至去了两次、五次。有人说，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中国人，有月亮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哭泣。我深深地记得经上说，即使我的心里仍在淌血，我仍来将你所赐给我足够的恩典分给他人。我牢牢地记住这些话，所以当我脚掌所达之地，到哪里我都愿意将我自己的人生艰苦的过程分享给弟兄姊妹朋友们，告诉他们神爱我们，他不离不弃，永远与他的儿女同在。在最困难的时候，上帝是抱着我们走过，他所给我们的平安不是世界上的人可以给的。2007年我们全家大小一起去了一个暑假的 family reunion， 我的三个孩子，那个时候五个孙子孙女，加上我年老的妈妈，一起在 Disneyland 过了一个礼拜。不论是最小的那个孙女才两岁还不到一点，和我的妈妈已经80多岁，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愉快，在一起享受我们全家在一起的时光。虽然我们的男人们都不在了，但是我们还是感谢主，我们全家能够在一起。两个礼拜以后，我的媳妇要带两个孩子去看他们在 Texas 的外公，因为外婆在几年以前也是癌症过世。我到 Newark 飞机场送飞机，给他们每一个人一个大大的 hug。 我告诉我的孙子，两个礼拜以后我再来接飞机。回来的两天以后是妹妹的生日，我们一起来庆祝。8月9号是我的结婚纪念日，我去了坟场看望我的先生，给他有一些纪念。当我回到家里，刚刚把车子停好，我就接到我儿子的电话，说我的孙子在 Texas 意外，而且非常危险，生命在旦夕。他当时只有7岁多一点。当我接到电话的时候，我全身发抖，我害怕极了，怎么可能？出去的人活泼乱跳，到现在怎么会说不行了呢？我失了理智，乱了脚步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样子来接受这个事情。神再一次把我重重的接倒，我和妈妈当即就跪地求神的怜悯和帮助，救救这个小生命。两周以前我才送了他上飞机，两周以后我怎么没有办法把他接回来呢？我们第二天带着我的两个孩子一起，我们飞到了 Dallas 儿童医院，看到他小小的身体躺在病床上，插满了管子。我叫他没有回应，没有回叫我一声，我才真正的明白什么叫做撕心裂肺，什么叫做肝肠寸断。那个痛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够知道那个痛。那段日子我在上王牧师的基督生平，耶稣就基督救赎了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所以我在医院我就跟医生讨价还价。我说，医生，你信神吗？你信神迹吗？你给我4天的时间让我们切切的祷告，可能上帝会救我的孙子。当时那个医生跟我说， I believe， 我信， 但是他已经不在了，他已经老死亡了。神还是没有垂听众人的祷告。我的孩子，我的孙子，就这样离开了我们。我再一次向神说，求你帮助我，让我不要问你为什么。每一天我都很煎熬的过着，我会害怕在人的面前，因为不知道怎么样说。我是一个大罪人吗？所以如此神这样的惩罚我，更不敢向人传福音。要么我是个大罪人，神不拯救，神没有爱，不能够饶恕，或者他不是神，所以他救不了。因着这些，我萎缩了自己，但是我心里却是那样的明白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的罪已得蒙赦免，他的宝血把我们的罪洗净，他是不改变的神，昨日今日永远不改变，他的爱和恩典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明白的。神通过弟兄姊妹们把那奇特的爱浇灌下来，不断的卡片、信件、电邮、丰盛的饭食源源不断的来到我们家中。在基督里，弟兄姊妹们与我们一起流泪，一起祷告，一个拥抱，一个安抚，把我们伤心绝望的心再次的融化。若没有神的爱，若不在基督里，哪里有盼望？神的爱通过这些再次让我们经历他的信实。神的手没有缩短，他的爱没有止息。接着第二年是中国四川的汶川大地震，这一震把我震醒，想到成千的儿童活活的埋葬在地下，他们也有父母，有祖父母，有外公外婆，他们将如何承担这样的人灾，天灾人祸，他们还不认识主，不知道他们的孩子去了哪里，他们的盼望在哪里，他们的苦比我更深更多。我开始为他们祷告，为他们流泪，我的目光开始转移，我愿意与他们分享神的爱和永生的盼望。苦难让我经历更多的信靠他，亲近他，苦难也使我更坚定对神的爱，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经过苦难，他知道，也只有他知道我们的苦。生活至今，我们有喜乐，有哀哭，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，虽然我们遍体鳞伤，但我也经历神的大爱，经历他钉痕手的抚摸，经历他话语的安慰，知道我的罪被洗净，我是他的女儿，他同样的宝贝，他仍在施恩典于我。当我生儿立嗣，那个时候两岁的妹妹都会祷告了，她说哥哥去了天堂，她和耶稣在一起，但我真希望她能够回来。妹妹虽然只有两岁，因为有哥哥在，哥哥陪他唱歌，陪他跳舞，他都是跟着哥哥一起玩。所以当他不见哥哥的时候，他真的很怀念。这些年来，我们很想念他，我们也非常不舍得，但是神的祝福是加倍的。我的媳妇是非常不容易怀孕的，当他这个孩子过世的时候，他很想很快能够再有一个孩子，所以他看医生打针折腾了好多段时间。我就告诉他， 我说你先把身体养好，上帝如果允许，他会再赏赐给我们。我们要等待，等待神的恩典。两个月的以后，他给我打电话，他在电话里面哭，告诉我，妈妈，我怀孕了。我们婆媳两个在电话里面痛苦流泪，我们向神献上感谢，他赐给了我们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。在一年半以后，神加倍的祝福给了我们另外一个妹妹。天父上帝，他收取了一个，他加倍的祝福给了我们两个孩子。这些年来，奇妙的神做那奇妙的事，他加倍的祝福，让我们能够真实知道，他给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，他测不透的恩典从天而降。感谢神的救赎，感谢神的恩典，最美最大的礼物是来自天上，来自主耶稣基督。无论我们在高山在低谷，他的恩典够用。所以我常常说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愿一切的赞美感谢要归给我们天上的父，以及圣洁的羔羊主耶稣基督。我有些照片给大家看。小弟兄，请你，那张是我的孙子，他当年17岁，他的妹妹才2岁不到一点。那边一张最高的那个是姐姐，就是他2岁的 Marissa， 他今年15岁了。另外那个弟弟跟小妹妹是上帝再一次赐给我们的两个孩子。我那个孙子 Aiden 现在已经比我高了，神的恩典是丰富的，他安慰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后来我们的教会要建设一个游乐场，我就想到耶稣基督说让孩子到我这里来，我们家就奉献了这一个游乐场来纪念我们的孩子，让更多的小朋友能够来到这个游乐场，欢欢喜喜把他们的父母也带来，来到我们的教会这里面，能够来听神的话，来得着福音。这是至今还在我们教会的一个给孩子们玩的地方。那个经节是1975年我刚来美国，在美德教会一个黄伯伯写给我的一个经句，腓立比书第4章6到7节。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，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这个挂在我客厅里的经句，是每当我走不过去的时候，我就念，我就默想，我就把所有的盼望都放在神的里面，知道神是不改变的神，他的爱永远长存。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你们的听，谢谢你们与我们的同在。但是我还是希望，如果在你的心里有感动，你觉得你也愿意来认识这个神，你也愿意得着上帝的爱， 就算你现在完全不认识他，你可以跟神说，因着这位姊妹的所讲，让我试试看来认识你，让我试试看来了解你，希望我也能够得着像他一天一样从上帝来的恩典和福分。如果你愿意，就在我们的 chat 那个上面你写一个 why， 就表示 yes， 我要接受主耶稣基督天上来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主最宝贝的儿女，能够在他的家里有份，成为他可亲可爱的小孩子。是主带领了我走过这些年，我相信他能够带领我，也能够带领每一位弟兄姊妹们。当你有困难的时候，切切地记得有一位在天上的父神，他愿意听你的祷告，愿意打开心门，愿意伸开双手来接纳你，来欢迎你进入他的门，成为他的儿女。谢谢大家。